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波兰总理表示，乌克兰战争和和谈或者在冬季启动。川普封口废案，控方设法维持定罪，法院审理暂缓。拜登表示，川普将会接手全球最强劲经济。南韩戒严风波蔓延，前国防部长企图轻生。美军首次成功拦截弹道导弹，加强关岛防御能力。日美非首次海洋磋商，一致反对中共南海扩张行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波兰总理图斯克12月10号表示，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可能在冬季开始。这个消息同波兰即将在明年1月1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刻高度吻合。图斯克并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时间和参与方，但是他表达了对欧盟谈判成果的期望，希望最终达成乌克兰的和平。他同时强调，波兰将会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为地区安全和本国利益设定方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就一直坚持支持乌克兰。这个星期较后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访问波兰，透露他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期会谈的内容。泽连斯基呼吁采取果断行动结束战争，并且感谢川普的和平努力。针对目前进入国治阶段的川普封口废案，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星期二提议多项方案，希望维持定罪，同时避免影响川普未来的施政。根据控方文件，建议包括冻结案件至到川普卸任，宣告定罪但是不处罚，或者仿效刑事被告去世时候的案例，注明案件无法因为上诉解决。控方强调，这些建议目的是平衡总统豁免权和陪审团裁定的重要性，避免司法干扰行政权。川普律师团队就请求撤销定罪，认为案件违宪而且有政治动机，应该立即撤销。发言人批评控方的建议是可悲的企图，呼吁法庭支持川普的诉求。目前主审法官梅尔昌暂缓程序，要求提交撤销案件的申请文件，并且等待双方回应。法官可能批准撤销案件，或者采纳控方意见，又或者等联邦上诉法院对平衡诉讼的裁定。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强调任内经济成就，并且表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将会继承全球最强劲的经济。拜登希望新政府能够延续这些成果，维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基础。拜登提到，他的经济政策专注于由中间层和底层推动增长，成功实现全面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做到软着陆。他认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关键基石，即使部分民众还未完全感受到政策所带来的益处。此外，拜登回顾他上任时候经济因为疫情危机陷入动荡，他表示美国已经成功复苏，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白宫亦都启动新网站 The Biden Economy， 展示他的经济成果，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领先前任总统的数据。同一日，拜登政府宣布向美光科技提供62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晶片制造业发展，增强供应链韧性，并且减少对外依赖。南韩戒严风波持续蔓延，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因为涉嫌同总统尹锡悦串谋发动内乱，9号被控方以多项罪名提请逮捕，并且在10号晚正式被捕。不过据惩教机构官员透露，金龙显在拘留所企图自杀未遂，目前情况稳定。 尹石月在这个月3号宣布戒严，指控反对派同北韩合作瘫痪政府，声称戒严是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但是该命令在国会一致推翻下只是维持6个钟头。之后尹石月就面临内乱指控，被限制出境，并且接受刑事调查。警方和特别调查团队星期三突袭搜查总统府等多个关键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表示，若果条件成熟，不排除拘留或者逮捕尹石月。与此同时，南韩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议员赵成来星期三表示，他们将会在14号表决总统尹石月弹劾动议。星期二，美国导弹防御局在关岛成功进行弹道导弹拦截测试，标志着关岛防御能力的一项重要突破。在这次的测试，宇宙斯关岛系统结合新型的 ANTPY-6 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拦截了一枚空射中程弹道导弹目标，展示了美国防御不断演变威胁的能力。关岛位于西太平洋，是美军战略前哨，距离中国大陆比夏威夷更近，具备重要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今次测试为未来的关岛防御系统 GDS 计划奠定基础，目的是提供增强的综合防空反导能力，应付中共可能对关岛的导弹威胁。五角大楼表示，未来10年内将会在关岛周边部署16个导弹防御设施，包括 SM3 Block 2A、萨德系统和新型雷达，这些设施将会保护美军核潜艇基地、弹药库和空军轰炸机跑道，成为应付台海和南海冲突的重要支柱。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政府高官星期二在东京召开首次的三国海洋磋商，三国一致确认反对中共在南海加强海洋扩张的行为，特别是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他们表示将会进一步加深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集体承诺。今次磋商是基于2023年4月的日美菲三国首脑会议结果首次举行的。磋商机制是在4月美国首次举行的日美菲首脑会议之后设立的。三国一致表示，即使在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亦都将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磋商仲提到，10月已经举行了美菲海洋磋商，而且上星期刚刚举行了日菲海洋磋商。日美菲三国在海洋领域的双边合作越来越紧密，三方一致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加强日美菲合作的发展，并且同意菲律宾提出的明年举行第二轮磋商的提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将提名私募基金大亨巴瑞克担任驻土耳其大使。如果算上特朗普自己，新政府中的亿万富翁将达到10个。特朗普星期二仲宣布包含副国务卿在内多项最新提名人选，他任命 Jacob Halbert 为下一任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弗格森出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另外，特朗普仲任命长子小唐纳特朗普的未婚妻福斯新闻前主播桂福尔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参议院汪 Johnson 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特朗普仲提名 Ed Martin 为下一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幕僚长，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 Dan Bishop 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预算副主任。加拿大政府星期二宣布对八名前任和现任中共高官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参与国家主导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新疆地区、西藏和针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据路透报道，加拿大外交部10号发布声明提及，中国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地区任意拘留1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人被关在教育营， 面临心理、生理以及性暴力等侵犯人权行为。加拿大有关当局对此深感关切。报道提及，这一次受到加拿大制裁名单包括曾任新疆地区的中共书记陈全国，以及在2016年至2021年间担任西藏中共书记的吴英杰。制裁措施包含冻结目前官员的资产，禁止加拿大人和这一些对象进行财产相关活动或提供金融服务。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呼吁中共政府停止这一种系统性的压制行动，并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法德英三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核升级，并谴责德克兰大幅提高高浓缩铀生产速度的举动。法新社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机密报告报道说，伊朗已经开始为新离心机提供动力，这个将令到其能够大幅提高生产高浓缩铀的速度。三国外交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遗憾地表示，伊朗的行为将增加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一种做法没有可信的民用理由，而且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未来得及实施必要的额外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巴黎、柏林和伦敦星期二强调，我们还极为关切地获悉伊朗通过增加使用的离心机数量，开始为提高浓缩库存而安装新基础设施进行准备工作。法德英三国外交发言人遗憾地表示，鉴于德克兰采取的最新措施，伊朗正是进一步减弱2015年核协议的实质内容。一名美国官员10号表示，总统拜登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将在预定13号举行的线上会议中讨论叙利亚目前的动荡局势。法新社报道，这一个匿名美国官员指出，叙利亚将会列入 G7 会议议程的讨论主题中。叙利亚反抗军日前攻入首都大马士革，并且推翻总统阿萨德政权，终结阿萨德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领导这一次推翻阿萨德行动的沙姆解放组织领袖乔拉利已就权力移交展开谈判，他誓言追究那些应对酷刑和战争罪负责的前政府高官。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自阿萨德被推翻之后，该组织已记录到超过300次的以色列空袭。中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多民众遭雇主欠薪。近期中国的湖南、广西两省都经传土生暴动，虽然当地政府派遣防暴警察进行应对，但很多警察在棒棍、盾牌遭土生民众抢夺后仓皇逃离，部分警察亦躲在警车内不敢落车面对暴民。从中国异议人士 Daniel Fan 在社群 X 平台上分享影片，可以看到湖南桂东县街道上有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工人手持钢管气势汹汹，还有人拎着镇暴警察掉下来的盾牌。网友们见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中共大势已去，一名网友则直指中国差不多要崩溃，明年应该会出现流民潮和暴民潮。在 X 平台上还有多段影片，可以看到广西贺州市中山县道路上有大量农民工陷入暴动。有网友指出，相关影片前几日还能够在中国的影音平台上看到，但目前已经遭到相关单位删除干净。到目前，中共官方媒体没有任何关于土生事件消息透露和报道。
中国民怨变色，推翻叙利亚政权的新疆兵誓言报复中共。人权日的寒风，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中共要求全国18岁男性兵役登记，网友锐评缺炮灰。华为零售商批销量差，被约谈， 华为再迎大危机。美台贸易倡议首份协议生效。中国大陆各地民怨越加沸腾，从忍耐到无差别宪宗，发展到针对官员有目标的报复行动，显现政权衰落的最后乱象。有分析指，中共正在面临同阿萨德政权一样的危机。12月9号晚上，网传影片显示重庆渝北三支路检察院家属楼被人纵火，楼顶人家几乎全部沦陷，有人喊不得了，起火了。同一日，网传影片显示广西中山大群农民工在政府门前不惧警方镇压，持铁棍逃生，只见几架警车在人群中慢慢穿梭，就是没有警察落车。据网传信息称，工人们最后成功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有网友感叹，这个世道中共怕的就是不要命的，在中共领导下的公检法失效的当下，自己靠铁棍逃生是理所应当的。还有12月8号网传影片显示安庆市怀宁常胜纸杯厂工人逃生失败，一怒之下将工厂烧了，导致纸杯厂从中午一直烧到晚黑。有网友表示，失去秩序后流民战争很快就会来到。12月9号海外 X 平台有网友发布影片，一男子用文言文声讨社会现状，暗示要将中共斩草除根，文中内容指外敌未曾多加屠戮，言至家人己欲将我辈害绝，造谋论害中华，断粮腹肌，百业萧条，街头摆摊赚三两银，还被尔等四处追罚，苟且偷生，不将尔等斩草除根，难以合眼等等。目前这个影片已经被删除，评论区网友一片大赞，写得好，大快人心。一篇文言文概述了1921年到今日的历程，现在的审核越来越严酷，老百姓是发不出声音的。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尾，叙利亚反对派军队攻入首都大马士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从叙利亚出逃，亦宣告其代表的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的统治终结。值得注意的是，据美联社报道，在叙利亚反对派军队中有数千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他们中有人表示在叙利亚参战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以后能够回到中国报复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就在12月9号，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专门强调要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并要求在边疆地区推广普通话和全国统一教材的使用。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预示着中央政府可能在新疆等边疆地区进行进一步的文化和经济剥夺。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亦要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对于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讲话，身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对本台记者分析说，这个和中共政府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中共政府现在突然如此高调，再次强调要稳定新疆，实际上是担忧国际形势的演变直接影响当地局势的动荡，从而失去对当地持续的统治和管控。资深出版人颜顺欧曾经评论说，当百姓不再怕中共，就轮到中共怕老百姓了。每年的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1948年的这一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这份文献宣告了每个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国籍或者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10号，江苏维权人士 陆建荣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较数年前明显恶化。他说，我们这边泰州的访问徐维宝，他被打压得在本地无法生存，要搬到外地了。还有泰兴一访问被关到精神病院三年，现在还被继续监控。在言论自由方面，中国人民的空间亦越加狭窄。山东临沂的维权人士卢秀梅补充说，原来访问如果去北京会被劝返，现在他们将你带来北京再刑事拘留甚至判刑。根据中国政治犯关注资料库的统计，目前有超过1700名知名良心犯在押，更多的不知名者仍然在默默承受苦难。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亦日益恶化。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现在维权律师已经被视为天敌，他们有的不单止被吊销执业证，而且被判刑，特别是709案，那个是对维权人士大规模的绞杀。宗教领域的自由亦遭遇前所未有的限制。波士顿大学宗教学博士唐茂琴对本台分析说，中国政府透过要求宗教中国化等措施，进一步压缩宗教信仰空间，这种对宗教领域的严格控制不单止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亦违反中国自身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另外，中国的学术自由亦显著退步。留德政治学博士吴强因研究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被清华大学解职，甚至被禁止从事教育工作。吴强的友人形容其处境是令人发指。独立媒体人高瑜在世界人权日这一日发声，今日我的网络和通讯被切断，连基本的医疗复查亦无法进行，这个是中国当局对公民权利无所不在的剥夺。十号消息，多家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共政府明年1月1号起实行兵役登记制度，青年满18岁的男性必须兵役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可能会影响上大学、找工作等。报道说，这个做法是按照兵役法履行兵役登记义务，要求18岁的男青年登入全国征兵网或者登入军队媒体移动客户端中国军号 APP， 追踪参军报名频道，点选兵役登记完成登记。报道亦称，此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到部队服现役，而是对适龄公民进行注册管理，以便国家掌握兵员潜力。相关中文报道最后还给出所谓温馨提示，青年满18岁的男生必须完成兵役登记，否则会影响上大学找工作。此举被指以年轻人的前途为要挟，强制登记信息。还有网民贴出照片，指出山东某地的马路已经挂上新标语，上面写着自觉接受祖国挑选，奔赴军营成长成才。对此网民发起热议，称此举是将炮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将成才改成木材的才，毕竟是炮灰耗材。还有人说，之前看到中国网上评论说要登记当兵才能够上大学，当时看了还觉得荒唐，现在想起来，那个可能是来自试点地区的人留的言。亦有些年轻网民说，他们的班主任已经帮他们都登记了。评论表示，挑选是在菜市场买菜，收集这么多年轻人的信息，依次全国18岁以上男性查血型配对，要为祖国当肥料了。讲到就好像登记了就可以上大学找到工作一样。在这个之前，中国出现多宗年轻人拒绝服兵役反抗的事件，引发网络热议，亦有适龄人透露中共的军营状况令人感到沮丧。 X 平台网民留言说，这次缺炮灰想起人抗来了，人抗资格不够，人抗身份证写的是居民，这个是公民的义务，想令公民履行服兵役的义务，政府亦应该同时履行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义务。还有评论说，要跟他们对抗就不登记，如果你敢将武器交到我的手里，我就敢将武器对向人民的敌人。 暗示对中共政府动手。近日辽宁沈阳一名华为零售商梁哥在网络发影片，透露今年华为 Mate 70系列销量和热度非常惨淡，价格亦严重下跌。他认为原因包括老百姓手中真的没钱，华为所谓的爱国情怀被市场消耗殆尽了，而且手机配置亦没办法看，使用体验不好，而且华为手机的保值度是所有品牌中最差的，导致消费者不买了。而在影片发布后，华为律师马上找上门，要求零售商梁哥删了影片。据悉在影片发布的第二日，梁哥再次上网发布消息，指出自己要向华为道歉，高嗌遥遥领先。他称自从发了影片之后，惊动了华为省级官老爷，华为经销商威胁要停止对他供货了，还有华为律师要对他约谈，充满威胁之意，因此只能够收回影片。遥遥领先要嗌起来，远远超越亦要继续讲起来。对此网络评论说，这个是割韭菜的手机，口碑太烂，遥遥领先的打压手段性能比任何一家都差，只能够卖给傻仔了。华为可以虾消费者，现在连零售商都虾，看来以后只能够在供销社系统里面卖货了。自2019年以来，华为因为和中共军方的联系，遭到美国政策制裁，断供尖端晶片。12月10号，华为再次迎来坏消息，美国国会议员推动立法明文，禁止任何国防部承包商向华为或者关系企业出售半导体晶片设计工具等一系列产品，法案被列入国会今年休会前必须通过的提案中，成为正式法律的机会很大。相关做法要求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所有国际公司撇清与华为的联系，共同加入对华为的制裁行业，相关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影响。
中共征兵巨变，中俄谋划联合开展，泽连斯基话考虑接受西方驻军。日本或有百年强震，这五个地方最好避开。赖清德刺激中共，刺板明夫反驳。业内人士话十年内楼盘全用镍矿砂。银行只入不出，苏州男子报警被带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车库被开箱，披露四十几豪车。日餐饮业掀倒闭潮，居酒屋最惨。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征兵工作有重大变更，与此同时，共军出动90艘军舰和海警船，正在第一岛链跃跃欲试，打算发动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学礼日前私自警告说，中俄想联手夺下台湾作为入侵他国的基地。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军权疑似不稳定，这个会影响他的战争构想。匿名台湾国安官员告诉路透社知，中共目前将90艘军舰部署在台湾、日本附近海域及东海和南海，出动的军力超过前两次联合利剑演习，而且是共军第一次以整个第一岛链为军事演习目标。就在8号，费学礼先至在自由时报发文警告说，中俄上个月底进行一连两日的演习，不单止演练对台湾东岸的封锁和攻击，而且针对日本甚至侵犯南海防空识别区。中俄这次军事演习规模是以往的两倍，由军力配备体更加是为开战夺取未来的战略基地做准备。费学礼说，中俄这次军事演习首次出动军6N 能够发射射程3000公里的空射弹道导弹，搭配射程8000公里的俄国图 95MX 轰炸机， 足以威胁驻关岛、夏威夷、阿拉斯加的美军。估计中共会由明年开始要求俄军加入对台联合利剑演习，来提升中俄联合作战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为2027年中俄联手入侵台湾做准备。习近平已经修改法例，要求由明年1月1号起，只要年满18岁的男性必须完成兵役登记。这个都令人担心习近平磨刀霍霍在为战争做准备。不过近半年来，共军高层频繁巨震，中共军委委员苗华等上将落马，还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军权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共军真有能力对外开展？时评人蓝述认为，习近平没有失去军权，反而通过大清洗进一步把握权力。他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只能够令他对军队捉得更紧，军队里面的各个派系都是习家军，如果是张友侠胜了苗华，那也只不过是一支习家军胜了另一支习家军。苗华落去以后代替他的何宏军是2013年升少将，那阵习近平已经是总书记，所以何宏军亦是习家军，不同的习家军之间的互相争斗，只能够令习近平在军队的地位更稳。不过对北京来讲，入侵台湾的机会正是关闭，主要是俄乌战争出现停火曙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对外交斡船开绿灯，川普亦不等正式上任就已经着手劝和，这个对中共来讲都是坏消息。蓝述认为，中共这次针对第一岛链军事演习目标其实是俄乌战场，目前是美国权力交接真空期，北京想捐这个空子，设法拖长俄乌战争。他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共他们所担心的是什么？他们所担心的是乌克兰军队在北约的支持下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乌克兰趁着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兵力空虚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行动，所以现在中俄联合在日本海、东海和南海进行演习，目的亦都是为了向北约以及拜登政府发出一个信号，不要在乌克兰战场上支持乌克兰军队轻举妄动，这个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即使中共对台湾跃跃欲试，但亦有学者认为习近平非常担心一旦开战，军队将领会掌握军权，然后反过来反袭，甚至除去习近平，因此习近平不敢真出兵开战。最近一些消息显示，中国社会上下确实充斥对习近平、对中共的不满，这些情绪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八号深夜有人发影片，用谐音问同志们，你们打算动手没啊？评论区网民相继留言响应话，江西打算动手，浙江打算动手，天津打算动手，来啦，同他们拼了，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八号网上流传一位中国公务员的遗书，这位公务员指出自己做公务员超过十年，但疫情后的中国令他整个人都崩溃。他指出经济坏透了，到处都是烂尾楼，追讨欠薪亦追不到，企业接二连三关闭，原本繁华的街头现在满目疮痍，党呢？政府呢？他们在哪里？大家的要求没人见，官员贪污的新闻反而看了不少。他最后点名习近平说，你同我听住，我这条命需在你的暴政上。网友留言说，连体制内公民都放弃自己，太可怕了，敢来造反好近，就快到了，地主家的余粮没了，地主的执政危机来了，中共末日。中国上下都出现乱世景象，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出手，中共政权可能陷入内乱，甚至被瓦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他对西方是乌克兰部署军队持开放态度。据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在他的电报上发文称，西方是乌克兰部署军队，将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在正式驻军前，乌克兰要清楚了解什么时候可以加入欧盟和北约。美联社说，泽连斯基的表态为外交解决俄乌战争开启了道路。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西方是乌克兰驻军是两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俄罗斯对这两个选择都表示强烈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2月提议西方派军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但欧洲军事大国德国和波兰担心导致战争局势升级，立即拒绝说不会派军进入乌克兰。马克龙没有透露哪些国家考虑派军。台湾前中央气象局部地区预报主任郭海文日前表示，南海海槽发生8至9级地震的机会率高达70%至80%，引发的大海啸最快在5分钟内就会抵达日本静冈、铜锣山、三重及高知等地区，19分钟内抵达宫崎县。郭海文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去这些高风险地区。美国加州日前发生规模7级地震，专家警告说，全球可能进入规模8级以上强震周期。郭海文分析说，南海海槽地震的特点就是东侧先发生强震，接着在西侧就会有更大地震。例如1854年安静东海地震规模达8.6级，32小时后就发生了8.7级的安静南海地震。1944年发生规模8.2的超和东南海地震，两年后出现8.2级超和南海地震。郭海文说，去年8月日本宫崎县7.1级强震的震央在南海海槽西侧，很难说不会蔓延至东侧。郭海文还说到，与311东日本大地震不同，南海海槽地震引发的海啸速度极快，只是5分钟就可以抵达岸边，几乎没有预警时间。因此他建议台湾人近期如果去日本，应该尽量避开静冈、和歌山、三重及高知等地区。赖清德总统出访太平洋三国后，台湾国内又出现质疑赖清德挑衅中共的讲法。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日前发文反驳。赤坂明夫总结亲共媒体提出的讲法，包括美国不信任赖清德、这次出访效果不大，以及赖清德刺激北京等。赤坂明夫说，这几种讲法都理据不足。第一，赖总统出访南太岛国，行程不经过美国本土，绕道夏威夷是正常选择。第二，赖清德到了美军军事要塞关岛，成为首位踏入总督官邸同议会的台湾元首，总督官邸前现场演奏美国国歌和台湾国歌，是史上第一次。如果美国不重视赖清德，就不会有这种安排。赤坂明夫说，赖清德这次出访，美国媒体几乎都称呼他是台湾总统，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外交突破，说明媒体已经不在乎中共抗议。赤坂明夫最后谈到第三点，是赖清德的确刺激了北京，但台湾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对中共的刺激，如果有一日有人递过一面台湾国旗，你吓到不敢接，或者能够不刺激北京，但难道这种日子是台湾人想要的吗？江苏连云港用镍矿砂起楼的消息最近引起广泛关注，有业内人士爆料说，这10年内起的楼都用了镍砂。大陆媒体日前披露，山东临沂不锈钢公司鑫海科技每日产生 五六千吨废弃捏渣几乎全部进入连云港建筑市场，建筑商用捏渣代替黄沙生产混凝土。捏渣混凝土有放射性，而且用捏渣混凝土起的房屋非常容易发生重金属浸出，导致重金属中毒。有人6号在相关评论区留言说，我就是开搅拌车的，哪家混凝土搅拌站用捏渣我还会不知道？连云港十年之内起的楼，无论是学校定是商品住宅，都用捏狂沙。网民说，这个世上真正能够危害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中国各大银行限制存户取钱。最近一段影片热传，一名男子到苏州银行拿钱，最后被警察强行带走。苏州银行要求拿钱必须提供个人私隐，而且要求的材料繁琐，一位男子因此报警。警察告诉他，这个是办理业务的需要，你要配合人地提供相应资料。男子质疑，我的个人私隐亦需要提供吗？对话中警察禁止这个男子录影，双方争执几句后，警察强行将男子带走，说跟我们回派出所，我们要核实你银行卡。影片最后，男子被押上一架写着特警的警车。中国网民议论说，自己的钱再亦都不是自己的，在中国讲公民权利，你就纯粹找来打，能够生存就够好了。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说，在独裁政权下，黑白错乱，颠倒随时降临每个人身边，警察和银行串通后，存户的钱随时会被合法打劫，共产党随时代表你，这个亦是代表着他们在代表你的同时，你的钱已经不属于你的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外逃到俄罗斯后，反抗军和民众洗劫巴沙尔的官邸。网上传出影片相片显示，巴沙尔收藏至少40架豪车，其中一辆法拉利 F50 超过300万美元。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收藏的豪华跑车包括平治、阿斯顿马丁 DB9、奥迪 R8、劳斯莱斯、法拉利 F430、兰博坚尼鬼怪、兰博坚尼康塔奇、大红色法拉利 F50、平治 SLS、AMG SL65 黑色系列等。阿拉伯新闻表示，巴沙尔的法拉利 F50 全世界只有349辆，收藏价值极高。日本餐饮业正是经历十年来最大倒闭潮，今年前九个月多达650家餐馆倒闭，比去年同期暴增 16.5%。估计今年有870家餐饮店倒闭，其中居酒屋倒闭的比例最高，又以东京与大阪两大都市最严重。日本媒体报道，疫情后职场文化改变，上班族减少到居酒屋聚会，加上日本物价大升，民众缩减开支，居酒屋的消费量和来客量双双下跌。在成本方面，居酒屋不单止要入食材，还要采购成本较高的酒水，人手不足导致招工困难，加上电费、租金等负担加重，都令居酒屋经营情况恶化。
美国印太司令说，若台海冲突提前爆发，美军有信心击败中共。赖建平说，神韵为什么令中共恐惧？澳洲和努努签署安全协议，压制中共影响力。中共伦敦建造大型使馆计划遭英国地方政府否决，全海信集团已裁员3万人，引发关注。 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在一次国防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共攻台的时间提前到2027年之前，美军依然有信心在台海冲突中击败中共。他指出，中共将必须战胜美国的目标设定在2027年，根本原因是中共本身能力的怀疑。帕帕罗在列根国防论坛中讲到，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50多年历史，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台海和平。他表示，美国和其他民主市场经济体有着密切联系，西太平洋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帕帕罗说，对台政策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通过实力压制武力冲突。他进一步指出，台湾关系法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做好随时协防台湾的准备，并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对于中共长期以来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批评，帕帕罗反驳说，中共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化行动刚刚是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的原因。他引述1982年817公报指出，美国对台军售的减少取决于台海地区军事化的减少，现状表明这一条件并未符合。在论坛上，主持人提及前印太司令戴维森2021年的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湾采取行动。主持人询问帕帕罗，如果冲突提前爆发，美国是否有能力协助台湾保卫自己？帕帕罗回应说，我仍然对美军在和中共因台湾问题而发生的冲突中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事实上，中共自己亦对这个冲突中获胜心存疑虑，这个亦是他们将目标设在2027年的原因。不过他亦承认，台海冲突一旦发生，无论胜败都会给双方造成巨大风险，包括生命损失、资源消耗和时间浪费。针对川普可能连任后在对台政策上的变化，帕帕罗表示，军方的职责是随时做好作战准备，为总统提供可供决策的军事选择。他补充说，无论总统是否决定动用军力，我们每日都要保持最高的战备状态，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压制冲突。美军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种经验将是面对中共时的重要优势。对于是否增派美军人员到台湾以增强威慑的问题，帕帕罗并未直接回应。他指出，北京认为任何美军在台的部署都会被视为挑衅，因为这样关键在于提升台湾本身的防御能力。他强调，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台湾发展自卫能力，以和平和自决原则解决问题。帕帕罗还提到，中共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外国势力不得介入台湾问题，因为这样他避免对美军在台湾的具体部署发表评论。他解释说，我们提供防卫服务是台湾关系法的核心内容，但如果讨论美军驻台问题，可能会触发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卡尔维特亦在论坛上表态支持加强台海防御。他表示，美国需要拨出必要的资金，建设强大的军事压制能力，以应付中国可能的军事行动。他还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中共计划在2027年左右为统一台湾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言论，并快速采取行动，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在论坛上强调，美国多年的实战经验是他面对中国时的最大优势。美国最近的战斗画面可以用 iPhone 记录，而中国的战斗记录还停留在油画上。他指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作战经历培养了一种卓越的作战文化，而中共尚未经历类似的考验。 总之，帕帕罗同其他美军高层均表达咗对美军喺台海冲突中取胜嘅信心，但亦明确指出冲突本身造成嘅巨大风险。与此同时，美国持续通过增强台湾自卫能力同加强地区威慑嚟应对中共嘅军事挑战。针对近期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的训练校园遭遇炸弹威胁、纵火和勒索等恐吓事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这种行为非法，并正寻求立法以阻止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会的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则说，美国国会将全面审视中共的跨国镇压活动。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中共为什么恐惧神韵艺术团，并指出中共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进行系统性打压。赖建平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信仰和他的反迫害活动对中共构成全面挑战。神韵艺术团作为法轮功团体的重要成就之一，通过艺术形式复兴传统文化，直接挑战中共主导的党文化。他指出，神韵每年在全球演出约810场，吸引近200万观众，票房成绩屡创新高，不单止获得西方观众的高度赞誉，仲促使更多人认清中共的本质。赖建平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内容触及中共敏感议题，例如弘扬神传文化、揭露活宅罪行等，这种通过艺术形式传递真相的方式令中共倍感威胁。他指出，中共不单止在国内压制法轮功，还通过打法办等机构在全球范围进行打压，利用社交媒体和华人组织展开舆论攻势。赖建平透露，习近平对前任的海外打压策略不满，亲自要求加强对法轮功的攻击力度。近期针对法轮功的民事诉讼，可能亦是中共通过打法办削弱他国际声誉的一部分。就事件，赖建平建议法轮功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澄清事实，以反击捏造指控。他强调，美国作为以宗教自由立国的国家，有责任保护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合法权利。他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打压，不单只是宗教打压，更是对普世价值的挑战。赖建平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的打压行为，为受打压的信仰团体提供支持，并共同维护全球宗教自由和人权。12月9号，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努鲁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条约，目的是压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根据协议，努鲁在签署和海洋安全、防务及警务相关的任何双边协议前，需征求澳洲的同意。作为回报，澳洲将向努鲁提供6400万美元的直接预算支持及25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用于提升警务能力。美国之音报道，努鲁总统阿迪昂表示，这个协议不单只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入关键动力，还加强了区域安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它是提升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努鲁等太平洋岛国逐渐靠拢中国，导致澳洲及它的盟友美国的战略担心加剧。中国通过提供警务培训和基础设施支持，吸引包括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在内的多个岛国。此外，中国银行亦有意填补因西方银行撤出而产生的空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努鲁作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 曾因出口磷酸盐而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资源枯竭后经济严重下滑。目前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和澳洲营运的移民拘押中心维持经济，新协议的签署或将进一步巩固澳洲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共在伦敦建大型使馆的计划12月9日再次被否决。伦敦地方官员表示，这个计划可能对附近居民构成安全风险。据大纪元报道，即使批准建筑申请的最终决定权是英国政府，但这个地产所在地伦敦哈姆雷特塔的地方议会在9日再次一致投票反对这个计划。英国政府在10月曾表示，最迟将在明年5月就是否批准有争议的申请作出最终决定。当地居民和议会的意见将在明年初的规划调查中予以考虑。中共在2018年以2亿550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位于伦敦塔对面的英国铸币厂的旧址，计划在那里修建一座欧洲最大规模的使馆，超过美国驻伦敦的新使馆，更是中共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的两倍，但至今亦未获得在这里兴建新使馆的规划许可。2022年底，哈姆雷特塔的地方议会就曾拒绝中共的规划申请，理由是对居民安全的担心，以及当地存在重要文物古迹等。英国首相施纪贤上个月表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他提出这件事后，他已要求内阁成员审查中共提交的计划。英国工党政府自7月上任以来，已将改善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作为他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之前保守党执政期间，英中关系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哈姆雷特塔是英国穆斯林居民比例最高的地区，接近 40%。当地居民对于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迫害非常关注。近期有消息传出，中国家电巨头海信集团计划裁员30,000人。综合媒体报道，多位自称海信员工的网民透露，海信集团已将员工数量从11,000人裁减至8,000，裁员比例约20%至30%之间。据爆料，这次裁员划分为年头年尾两个阶段执行，裁员名单预计下个星期公布。就事件，海信集团尚未正式回应，他旗下海信家电说消息不确定，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海信事长则表示尚未接到通知。裁员传闻很快引起网民热烈讨论，有网民感叹业界寒冬，连龙头企业都难以幸免。亦有人认为通缩背景下裁员潮是很正常。另有声音担心裁员潮或将影响房贷供应和就业市场。事实上，早在2020年初，海信就传出裁员消息，当时公司说是正常的他弱留强。今年6月，他的全资子公司海信医疗亦被曝光整体裁减部分产品线，裁员比例达 80%至90%。 公开资料显示，海信集团成立于1969年，属国有性质，为中国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即使今年第三季度海信家电达到219亿元营收，但同比减少 0.08%，净利润更是下跌了 16.29%， 业绩已经明显倒退。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